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提防敌基督，提防敌基督。在上一段的经文，就是上一段的经文，就是从十二节到十七节，约翰把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小子们，小子们就是初信的，在基督里是婴孩，刚刚这个相信的。第二种呢就是少年人，这里的少年人在英文是青年人，就是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了，慢慢的已经知道的比较多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父老，父老就是比较生命成熟了。这个不是指到岁数方面，乃是指到在属灵的经历里头，在生命的经历里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三个阶段。神要我们从婴孩到青年人，然后到青年人到父老，这个每个基督徒成长的一个阶段。约翰并不是要把我们基督徒分成三类，这些你们是婴孩，这些年轻人，这些呢是父老，他乃是说到我们个人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这个三个阶段，因为这个三个阶段中间呢，会面临到一些的危险，面临到一些的拦阻，所以这个上次说到，就关于青年人呢，他说，你们刚强，你们有神的话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也能够胜过那恶者。因为你们有属灵的力量，这说到青年的特点。那么青年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吸引，就会碰到世界的吸引。所以这段里头提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要爱世界，因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那么说到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上次我们也是按照神的意思，把这几方面跟弟兄姊妹做的交通。最重要的，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要过去，只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所以是说到青年人他们会面临的危险。那到这一段经文呢，他就提到在主里面基督里是做婴孩的，他们会面临到的危险是什么？就是敌基督的引诱。当然这个敌基督的引诱不只是婴孩初信的会遇到，就是年轻人信主多年的，甚至是父老也可能会遇到敌基督的引诱。那么但是呢，因为初信的基督徒呢比较容易，更容易受到引诱，能够所以这个约翰提呢，就是要特别的提防，要叫这个初信的基督徒要注意。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经文里头呢，就看到这个保罗这个约翰就要先讲到他在第十八节就说，他说你们曾听见说这个那敌基督的要来，下面又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一个是那敌基督的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好些敌基督出来。那么这个有什么不同？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在英文里头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因为那敌基督的就是 the antichrist 那是一个一个就那个是特定的一个。那么在对这个好些敌基督的，就是说是不是一个，是复数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 第二个不同呢，就是前面那个敌基督的呢，是指的在大灾难的时候要出现的啊，大灾难就指到在主再来以前，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敌基督的，就是那敌基督的要出现。在帖撒罗迦后书第二章呢，也提到这个人呢是叫做大罪人，大罪人也提到他是不法之子，就他所行的就不受这个违反律法啊，破坏律法的。还有呢，他就在第二章提到，他是高抬自己，自称为神，甚至坐在殿里头要接受人对他的敬拜啊，这个就是那个敌基督的。那除了在约翰一书提到敌基督的，在帖撒罗迦后书提到这个不法之子大罪人以外，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也讲到有两个兽啊，在末世的时候有两个兽，一个兽就是从海中出来的兽，一个是从地里头出来的兽，这都讲到一个是敌基督的，一个是假先知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头就把这个敌基督那敌基督的特点给我们说出来了啊，这是直到大灾难中要出现的，现在还没有啊，现在还没有出现。那后面这个呢，后面这个好些敌基督的呢，就指到在历史历代以来那些类似像毒基督的，类似那个敌基督的人，因为从有教会以来，就是好多人出来的话，他就是讲一些反对神、反对救恩的这些话，那些人呢，他所讲的呢，都是传这个错误的教训，他们呢本人啊不是那敌基督的，但是呢他有好多的性情呢跟敌基督的性情很相似。那么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那么在时间方面呢，一个是要等到大灾难才出现的，一个呢是现在已经出来了，就从有教会以来这两千年当中，不断的有一些人起来啊，来反对基督，来这个传一些错误的教训，那这样的话这就是好些敌基督的啊，那敌基督的是一个，那个敌基督的呢有好多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可以把它给这个分开出来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性啊，这个时代的特性，这个时代特性就是从有教会以来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这个是这个整个时代中过程中间有好些有许多敌基督的，到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就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么会出现一个敌基督的啊，这个是圣经里头预先是告诉我们的，所以要提防的。那敌基督是什么意思？这敌啊，这敌什么意思？敌的意思呢，有双重的含义。一个就是反对基督 ，anti 啊，你要是革命啊，是革命。那到英文里头要反革命呢，那 anti 革命啊。你反对革命啊，这个是这个反对啊，跟这个基督是对着干，这个是一个反对。还有意思呢，代替基督，代替基督，说那个这些人会起来说，你们不是信基督啊，我就是基督啊。在中国的话，就是一个女的起来说我是女基督，我是女基督。这就是代替基督，说我就是基督，那这样的 凡是说我就是基督的人，他们一定不是真的基督徒啊。这个是代替啊，一个是反对啊，从这个正面方面来反对，一个是从反面方面来说我就是基督，来代替基督啊。但是这两个呢也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就是这些人呢他们的表面上像基督，他也会讲我也是基督徒，他也会讲我也是教会，也会讲我也是基督教的，但实际上呢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追求的都是跟基督完全相反的。所以这个是敌基督，这是教会啊，基督教内部出来的，这是一种异端啊。异端跟异教不一样，异教呢就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啊，其他的宗教，什么这个佛教啦、道教啦、儒教啦，种种的是异教，他已经说明了我不是基督教。但是异端呢就是基督教的内部，他在基督教内部他表面上很像，他说你们有圣经我也有圣经，你们有教会我也是教会，你们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他来敲你的门说我要跟你读读圣经，我要跟你讲这个基督教啊，表面上很像，实际上呢他所做的完全跟基督是没有什么关系，完全跟基督是不一样的啊。这是这个敌的意思。那从这里面，我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敌基督的特征啊，敌基督特征。第一个呢，在第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从我们中间出去啊，这个从中间出去，就是说本来他是在教会的中间，本来看不出来，本来看不出来，好像跟基督徒都一样，但是渐渐的看出来，他们所说的不是圣经的教训，他们这个跟神的性情不一样啊，他们狂傲自大啊，说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所打发了。他是神的先知，他是神的使徒，种种的啊，在教会历史中间，好多人又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啊。那么他们没有从中间出去啊，从中间出去就是他们没有新的生命啊，他们不是说本来是基督徒，后来软弱了，跌倒了，然后我不信了，我就离开教会了，不是的，他们一开始就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生命啊，就像犹大一样，犹大跟其他十一个使徒在外面看起来都很像啊，他十一个使徒跟着耶稣，跟耶稣在一起住，跟一些耶稣一起吃，犹大呢也同样，他也跟随耶稣，他也跟耶稣一起住一起吃，耶稣差遣他们十二人出去给他们权柄传道赶鬼，那么犹大也是两个人两人一组，他也跟一个使徒一块出去，他也可以赶鬼，他也可以讲道啊，开始都一样，但是耶稣说这个人啊就从来没有信过他的，其他十一个使徒会软弱会跌倒，甚至彼得可以他否认主，但是呢这个犹大却是从头就没有相信过主，就没有接受过主做他的救主。所以主耶稣跟十一个跟门徒洗脚的时候说这个你们呢都是洗过的啊，都是洗过澡的，只有一个啊，其中你们有一个呢是没有洗过澡的，就指到犹大，就意思这犹大呢从开始跟随耶稣就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的真理，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啊，所以他的离开呢 不是软弱退后，而是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这个离开呢，不是说在教会的名册上离开，当然有些人就从教会的名册离开了。这个离开呢，最重要的就离开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们离开这个真理，他否认这个真理，这就是从中间出去，离开了，不是说单单是离开这个聚会的地方，乃是说他是否认耶稣的神性，不承认耶稣是神。到二十节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他们是没有圣灵的，因为这二十节说你们就指到真的基督徒，真的弟兄姊妹，他说你们是从圣者受了恩膏，那恩膏就指着圣灵，就是你们是有圣灵的。那反过来说，这个敌基督的特征，他们就是没有圣灵。那没有圣灵的人呢，他对对这个神的话，对这个属灵的事情呢，他们就用人的头脑来分析了，他们没有圣灵，没有生命，所以他们对这个真理呢的分析呢，往往是错误的，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特点。所以呢，他说他们从中间出去，他们不是属我们的，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特征呢，他不认父与子，不认父与子，不认父神，也不认不承认这个神的儿子，不认父与子，那么就不承认耶稣是救主，他是道成肉身，就是他是神，他来到地上成为人，他是道成肉身，他是成肉身的救主，那么这个是他们是也不承认的，他们也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圣经说不认子，不认子的就没有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只有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把神显明出来。若是他不认识耶稣，他就不认识神。所以耶稣降世为人，到世上目的呢，是把神叫人来认识神，接着人来认识耶稣，也就是来认识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一定要接着耶稣，人才能够认识神。所以耶稣也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一定要接着耶稣才能够认识神，接着耶稣才能到神那里。如果他不认识耶稣，不认子，那么他就不认识父，他没有父，父对他说的话，他根本是一个陌生的，这就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他们是引诱人的，引诱人，在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敌基督的特点就是引诱人，引人做什么呢？叫人离开真道，叫人离开神，所以去跟随异端的，跟随敌基督的，结果都是离开了神。他不是单单离开教会乃是离开神，离开神的真理了，那这个就是走到灭亡的路上去了，他引诱，引诱也是就是也是欺骗的意思他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来迷惑人来引诱人， 这个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如果你不注意的话，是很容易上他们的当。你也可以看见他们好像他们也很热心啊，他们也是挨家挨户去传道啊，他们也对人很好啊，没有工作的话他可以帮助你找工作啊，你不会英文他可以帮助你学习英文啊，就是很好啊。其实他们就用这种手法的话把人引诱，叫他们离开神，离开真理啊。你跟随他走的话，你就不认识耶稣是救主，你也不认识自己的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人跟随他们走，结果就是就像最后也走到灭亡的路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怎么可能能分辨敌基督教训呢？既然他们所说的所做的好像跟基督徒都差不多，那我们怎么能够来这个分辨敌基督的教训呢？我们一共在这个提纲里头，我们是列出来有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我们是要讲到这个信徒呢，他有这个圣灵在里头啊。你怎么能够分辨敌基督的教训呢？能够分辨出来这个教训他们所说的是错的呢，是错误的呢？因为我们有圣灵住在里头。所以二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那圣者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但把耶稣基督接受作为我们的救主，同时耶稣基督也把圣灵赐给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是暂时的住处，乃是要与我们同在，一直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徒一个特点跟不是基督徒可以说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你有没有圣灵在里面啊。不管你信主有多少年，你信主以后你重生了，你得救了啊，神称你为义了，同时耶稣就把圣灵赐给你，而且圣灵住在你里头，他永远不离开你。在你跌倒软弱的时候，好像觉得圣灵也不在了，离开，其实他还在那个地方，只是你没有感觉到他。当你能够常常在主的里头，常常与神有交通，你就知道圣灵不断地在引导你啊，帮助你，鼓励你，安慰你啊。这是圣灵赐给我们宝贵师，我们有两个宝贵师，一个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啊这圣灵，一个是在天上的耶稣基督，他在天上在父的面前天天为我们代求，他是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替我们祈求。宝贵师的意思就是加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站在我们旁边，加给我们的力量。弟兄姊妹，这是多么的宝贵啊！当我们信主，不是说将来我们不会灭亡了，我们可以到天堂了，我们信主，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叫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啊，一直等到我们能够见到主耶稣的面啊。那么有圣灵有什么呢？我们就有能力了。圣灵就赐给我们能力，叫我们知道一切的事。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那这一切事是什么事呢？是关于神的真理的事情。这一切的事是关于敌基督的事情啊，就是你信了主以后，圣灵在你里面给你光照，给你分辨能力啊。 这一切的事不是说你信主以后有了圣灵了，然后你什么知识都有了，有这个有天文地理你什么都懂了，不是啊，不是知道这些世上的事情，乃知道神的真理，而在你里面就很自然的就知道有一位神，你信了主以后很自然的就知道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你很自然的就知道耶稣就是你的救主，你很自然的就知道你自己有永生，你知道自己离开世界以后一定跟神在一起啊，这一切的事情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这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比如说我听听有些人讲到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头啊，听听觉得他不太对头但是也不知道他真的错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呢，圣灵里头他有一个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分辨一个能力，就你说好像不太对，那这样你就可以深入的去思想啊，所以这是一个圣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关于神的一切的事情啊，这是这个是我们有圣灵内住。第二个呢，我们有真理啊。第二十一节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约翰写这个书信给这些信徒，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才告诉你们。他说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所以约翰要写这个书信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呢，就是坚固他们的信心，叫他们已经知道的更加明白，要注意啊，不要给敌基督这些的错误的教训所引开。所以基督徒呢就是要明白啊，这个信仰这些要点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简单的提到有几样啊，有几样的基督徒应该能够要明白的啊。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要这方面要有认识啊。一个就是要知道明白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然后呢我们也要明白这个主耶稣是救恩唯一的路啊，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人说你们基督教很好啊，就能够有真理啊，讲的道理都很对啊，但是我们的也很对啊，你们这条道路可以到神那里，我们也可以找到神啊，我们也可以给你身体健康啊，你按照我的方法的话，你这个病就少了，就不生病了啊，他也会结果变成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一条路都可以到神那里去，这个是非常危险啊，因为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救恩的路。使徒行传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得得救啊，所以这个是信仰的要点，我们明白。第三个的要点呢，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而且我们也要来读圣经啊。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智慧，出于人的理论，圣经是神的默示，借着使徒先知写下来的，留给我们，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神不但是圣灵给我们，神也是圣经给我们，可以叫我们按照这本圣经里头所说的神的话，我们能够走今生的道路啊。有了圣经，就像我们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啊，就给我们每一步路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三个呢，就是耶稣成肉身，耶稣成肉身，就是耶稣成肉身什么意思呢？耶稣是神， 他降世到地上是成为人，承诺说就是真的人。因为异端有的说呢，耶稣是神，他来到地上你所看见的不是他真的身体，是你看到是一个幻象啊，这个幻象是个假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就不是基本的信仰。我们要认识到耶稣是肉身啊，在地上说他是真正的人啊，他有人的性情啊，他会喜怒哀乐啊，他也要吃，他要睡觉，他也会渴，他也要休息。人身体上一些性情啊，基本的啊一些需要他也需要啊，所以这个是成肉身，他是神，他同时呢他也是人。有时候有些异端说呢，耶稣就是神他不是人，有的耶稣说耶稣是人不是神，这两个都不对。那么要认识到耶稣是成肉身的，他是真神，他又是真人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跟神的关系呢是个生命的关系啊，我们跟神有生命的连接所以我们可以跟神能够有交通，我们也可以向神祷告神也能够在里面来感动我们，叫我们来认识他，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有真理，有真理这些都是基本的真理，都是每个基督徒要认识到的。第三个，因为信徒有圣灵有真理，所以呢就认识耶稣是谁啊，就认识到耶稣的身位英文的身位叫 person 啊，到底他是谁啊，我们就如果没有圣灵没有真理，我们就不认识耶稣是谁。可能我们只把耶稣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者把耶稣看作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把耶稣看作是民族英雄啊，那都不是神所要我们看见的，能够看见耶稣是谁啊。在异端里头啊，这个有主要的他们的错误很多啊，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些错误的言论很多，但是有两个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啊，他不是救主啊，就像当时这个主耶稣来了以后，犹太人就一直是反对，你是神所差来的吗你是基督吗？你不是，你是玛利亚的儿子，你做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能够来救我们呢？他不否认啊，他不承认耶稣是基督。那异端呢就是也差不多是这样他不认识，他不承认耶稣能够救世上所有的罪人只要你肯相信他，他就可以把你从罪跟死亡里头拯救出来那另外一个错误呢就是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刚才说的有的呢就是说你就是神你不是人，有的说呢你是人不是神那么就这样都是说把这个救主这个重要的身份他们是歪曲了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教训，什么是错误的教训那这些敌基督的否认其实他们否认的意思就是他不承认不接受神所说的就叫否认，他不同意神所说的这就是否认。否认并不是说没有，那是说我不同意神所说的，这就否认了。神说 耶稣是道成肉身，匆匆忙忙的来到世间的，他不承认，他不接受，这就是否认，所以他的不是口头上的否认，不是说他不会说直接说耶稣不是基督，那你这样一说的马上人都能够分辨出来，那你是异端了，他不是口头上的否认，乃是在他们这个实际上信仰他否认，所以他就会否认说童女怀孕生子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有些叫做新派神学，就是否认耶稣不是童女玛利亚怀孕从圣灵怀孕生的，他不接受这个，那么他也不接受否认说耶稣的复活，人怎么可以复活呢？所以就会说这个是精神的复活，就会说是门徒把他的身体偷去了，所以就有一个美国的总统啊曾经说，他说基督教要叫每人都能容易相信的话，那就应该把基督教里头这本圣经这些神迹啊这些事情啊全部把它取消，不要讲耶稣是童女从圣灵怀孕生的，不要讲耶稣的复活，不要讲五饼二鱼的神迹，不要讲耶稣会医病，这些你不要讲，那就很多人都会相信，那如果圣经把这些东西都去掉，那这本还是圣经吗？还是神的启示吗？那就变成一般的书了呗，他们就是不是在口头上说不是，但从其他的地方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否认这个否认那个，结果就是把这个耶稣是谁都把它取消了，异端你也会说到，他会说神是爱，神很爱世界上的人啊，圣经也说神是爱啊，所以你说有地狱吧，没有，没有神那里没有地狱，神是爱怎么可能造一个地狱要叫人受苦呢？没有地狱，耶和华见证人就说没有，这个是没有是没有地狱的，看起来好像神爱，但他不讲神是公义的，讲神的爱，他不讲审判。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当你因为相信你自己是罪人，你向耶稣承认认罪，神就赦免你的罪，就称你为义了，因信称义，这是圣经的基本的真理。但是有一些人说呢，因爱称义，神是爱，谁是神爱你呢，就会赦免你，神爱你呢，将来你就不会下地狱，那么这些呢，就是因爱称义，所以他们只是强调某一方面的，结果把整个真理都给歪曲了，所以世上的异端有各种的说法，所以你听到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在里面分辨，让圣灵帮助你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讲到这方面的话，在第24节就说了，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他都论到你们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就是你们要把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乃是指到使徒先知他们所领受的，他们所传讲的福音的和教训，这是起初起初，因为这些使徒跟先知他们跟随耶稣，所以听到耶稣所说的，他们就把这些呢就传给其他的信徒，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起初所听的， 因为这些使徒先知他们是从神领受的，从主耶稣领受的，那么又有圣灵的启示在他们的里头了，所以这个是这些呢，他说你要把这些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神的话，要把它常存在你心里。起初所听见的不是指着你信主的时候开始所听的啊，当然那个是也很重要，但是主要的还指的是使徒跟先知所传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圣经的以弗所书也说了，教会的什么呢，根基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是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作为根基啊。那么这个是要把起初所听见常存在心里，常存在心里就是听了以后就接受到心里，然后呢就不要随流失去不要听见别人说的话就动摇了，也不是说只是听过了就忘了今天听了过到明天就忘了，要常存在心里。他说你们要常存在心里，他说你们若是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要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也住在父神的里面住在里面做什么呢，就住在他的真理里头住在他真理里头，能够听见借着读圣经借着聚会，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是神的羊，所以我们就能够听到牧人的声音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来明白的。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些话存在心里，我们也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还有一个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要追求新奇的道理。热心的基督徒啊，要想追求要明白这些道理，那么很喜欢听一些新奇的道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有一个特征，有个什么特征啊？他说有个特征就是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他不听这个真道，而且是偏向那些荒谬的言语，耳朵发痒，好像这些纯正的道理听一遍两遍，好像听得多了，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喜欢听一些新的，新的道理，新道理很吸引人，结果他说这个是耳朵发痒。厌烦这些纯正的道理了，这是末后世代的一个特征，也是个基督徒中间很危险的一个倾向。所以有一个西国的传道人说得很好，他说如果某个教训是新的，如果你听到某个教训是新的，如果你听到的教训是新的，那就不是真的。如果你听到的如果你是真的，这教训就不会是新的所以这就是用这样的简单的话就提醒我们，不要追求新奇的道理。圣经很丰富，所有的真理都包括在这里头了，不需要人再加上什么如果你听到的教训是新的，那么你知道这个不是真的如果你听到这个是真的，它不会是新的这个对我们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防备叫我们不要去追求新的道理。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基督教当中，有很多这些千奇百怪的这些的教训，这些的道理你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落到它的里头。 我们今天不在这里举一些很实际的这些例子，弟兄姐妹，你要注意的话是要注意，要注意的话就会看到啊，有一些的教训啊，大家都觉得很新，其实它不是真的啊。这是第四个，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有永生。第二十五节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意思就是说你有永生啊，你是真基督徒啊，你有永生在你的里面。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呢，叫我们跟神有关系，跟神有关系。你怎么能够跟神有关系呢？你因为你里面有神赐给你的新生命啊，永生永远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叫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新的生命，你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啊，你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可能你也听到了，但是你没法接受，你不没法理解，也没法体会，也没法去经历。但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有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来明白神的事情，就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你看见有一些不识字的农村的妇女，她对圣经的认识比一个不信神的博士还明白得多。不信神有很多世界上学问，他就不知道有神，哪里有神啊？没有。可是一个初信主的没有知识的不识字的，他知道天地中间有一位神，你只要看看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你就知道有神。他就比这个不信神的博士要明白得多啊。可能这个博士是天文学家，他研究星球，也研究各样的星体，可是他对神却不知道是怎样。苏联一个做这个宇宙飞船到太空去的加加林回来就说，我在这个太空走那么多圈，我就没有看见过神他不信嘛，所以他就说这些话。但是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宇宙的航行员呢，回来说他在太空中间看到这些太空的美丽，这个浩瀚无边，他说神啊，你太奇妙了。为什么这两人有这么多的这样大的不同呢？就是因为他们一个有永远的生命，一个没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对神的事情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按照这个四方面，我们可以总结起来说，敌基督假教师不是真信徒啊，不管他自己称呼自己什么，他不是真的信徒，他没有圣灵，他不知道真理啊，他也不认识子，也不认识父，他没有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他们有把他的特征归纳起来，就有这些啊。那我们要来读第二十七节啊，二十七节就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呢，就告诉我们要顺从啊这个恩膏的教训啊，讲到恩膏的教训呢啊，我们需要一同来领会这恩膏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啊。第二十七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这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恩膏的教训 它有什么特征。第一点的特征就是这个恩高的教训是长久的啊，是长存的，是在心里的啊。二七节一开始说，你们从主所说的恩高长存在你们心里，不是说今天有了明天就没有了，长存是很耐久的，是一直可以在我们里面，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是在我们心里头，是里面的啊。第二个呢，这个恩高的教训的特点呢，就是胜过人的教导，胜过人的教导。这一说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啊，不用人教训你们啊，这个意思呢，不是说拒绝别人的教导。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弟兄姊妹就说呢，我不需要看参考书，我不需要读其他的属灵的刊物，我有恩高，我有圣灵的里头，我就自己就可以明白了。这里说不用人教训，那是不是不用人教训呢？那不用人教训，为什么约翰要写这封书信呢？他不是在教训信徒吗？那么为什么这需要这个使徒的教训呢？这意思并不是这个，并不用人教训的意思就是，不是拒绝别人的教导。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教师，教师就是把神的话来教训基督徒的信徒的，神已经在教会有这样教师的，那就是不是说不要人的教导啊，我就是自己读圣经，然后我就明白所有的事情，不用人教训啊。有人会走这样极端，就不读任何的属灵的书籍跟刊物，我想这个不是圣经这里所说的教训，而是说不要接受在神的话语以外的教训，人的教训啊，圣经以外的教训啊。这个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但是呢要学习一些，反倒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些古今中外一些圣徒的从圣灵所领受的教训。因为你看见神啊，不是说今天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光照，叫我们来认识他，神的历史历代以中间给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他们都有对主的认识，有一些教训他们所写下来的，这些教训呢都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我们很需要接受他们从神所领受的。我们不领受这些神以外神话以外的教训，但是我们却要领受那些基督徒他们在神那里所领受的教训，这是宝贵的属灵的遗产啊！这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圣经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走极端啊，就不要走极端啊，就是走一个就一个极端，就是说什么人的教训我都不要，我只要圣经的教训啊，这种呢是对自己的这个生命成长是没有好处的。在第二七节下面又说了他说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恩高教训的特点，他是把真理显明出来那有些人说恩高的教训是什么呢？就说我们的大小的事情上都是圣灵在启示，在感动，在引导我们，所以一切的大小事情圣灵的恩高的教训呢就在引导我们啊，这是有一些信徒这样的认识所以呢我每一个动作我的生活都是要按照圣灵在我里头的引导， 所以有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啊，在台湾有个姊妹，她去世以后，有一些人呢，就给她开一个安息聚会，就介绍她的这个在爱主、跟随主这样的，这是个很好的姊妹啊，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但她有在中间呢，有一个人呢就提到她一件事情，她这个姊妹属灵的一个程度什么程度呢？就是她每次要这个他要离开的从这房子啊要到其他地方去啊，他走到门口都要先问问圣灵啊，你要不要我离开这房子，要不要我出去，恩靠的教训在他里头啊，这时候有点好像大小事情都要圣灵的引导啊。那么这个有时候呢就会偏向一些这个极端。其实有些常识的事情，今天早上你吃不吃饭，你还需要去问神啊，我要不要吃饭呢？神就给你已经安排好了，你每天要吃饭，每天要睡觉，你不需要再去问的啊。这个就是神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给你告诉你的。那有些事情是要的，你要不要我找这份工作，要不要我搬到这个地方，这需要神界的圣灵来带领你，来启示你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分开。那么圣灵的恩膏的教训呢，不只是在你的生活大小事情上来引导你啊，最重要这个地方是讲到跟敌基督要防备敌基督的问题。这个地方的重点呢，就是叫我们来认识基督，能够爱神爱人，能够跟神有亲密的相交啊。这是讲到这个恩膏的教训的重点，是叫我们认识基督。凡是弟兄姊妹的交通凡是人给我们的教训，能够叫我们爱神的，叫我们爱人的，能够叫我们跟神有个密切关系的，这个都是恩膏的教训。我们在主日的聚会有人讲到啊，在平时的聚会我们一块读圣经，有弟兄姊妹彼此的分享啊，这些里面呢有圣灵会借着这些话叫我们能够来明白真理，叫我们能够来爱神。凡是叫我们能够爱神爱人的，叫我们跟神能够保持一个紧密的关系的，这些都是神要赐给我们恩膏的教训啊。那么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有恩膏的教训。有一个神的仆人就讲到这恩膏的教训是什么呢，它包括三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圣灵恩膏教训包括圣灵、圣经啊，圣经就是神的话。第三个呢，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所以恩膏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说在我们的良心里头啊，这就是恩膏的教训啊。不只单单有圣灵，不只单单有神的话，不是单单我们的良心，那这三个综合起来，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说到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这个人有改变，使我们能够爱神爱人，更加能奉献，更加愿意跟随耶稣，更加愿意把自己摆上，在我们生活上有改变，这些都属于恩膏的教训啊。那我们就有时候会听到有些人所讲的，叫我们心里头火热起来啊，虽然他讲的道理不是很高，但是叫我们心里火热，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我们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把自己摆上，这些都是神啊借着他的仆人，我记得弟兄姊妹给我们的恩膏的教训。他说我们要从这些呢来这恩膏教训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啊。他说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是真理不是错误的教训。 第四点，他说你们要按照恩告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恩告教训叫我们什么呢？住在主的里面，就是能够保守我们，能够把我们保守住，叫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这个是神给我们啊，这个在方面的教导，我们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这段经文我们做这些的思想啊交通啊，但也能够弟兄姊妹还可以再深入的来领会啊，也能够体会到认识到在今天的我们的周围是有很多这些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教训，需要我们警惕，需要我们的提防啊。愿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有一个更能够追求来认识基督的心。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的恩典，你让这你的老仆人约翰把这些话说在弟兄姊妹中间，今天我们读了他的话，也觉得我们需要被提醒，能够来提防在末世的时候要出现的这个敌基督的思潮。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也叫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你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在生命上要成长，不至于被错误的教训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自己把这话说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